对于适才论文所提到的善法欲，就是追求令自己，尤其是精神层面的提升。譬如说借由布施、持戒，类似此共世俗的，或者也可以称为五圣共法的这些僧侣意业的造作。令自己今世乃至于来世，能够在身心方面的提升，那当然是指正向的，不是说让自己更沉沦于五欲的享乐等等。不论这样的一种共世间的修行方法的提升，这已有部的说法，都是一种善法欲，而不是一种烦恼，并不能将之称为是贪。那当然，站在大圣，尤其是菩萨道的立场，有所谓的顺道法爱，那这是菩萨应该要舍离的。那顺道法爱，如果要说其最根本的依据的话，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“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”。好，接着再请看讲义51页，科判瓜胡四恶性分别。恶性根据论文所提的98随眠中，己不善，己无忌。此中的无忌所指涉的是有复无忌，有复无忌。那论文常行的解释，请留意哦，色无色界的所有随眠，所有一切的随眠，唯独是有复无记性。为什么没有不善呢？我们接着解释，因为染污法如果是不善的属性，染污法包含了不善性以及有复无记性，那因此染污法如果是不善的属性，必然会招感苦的一手果。然而善恶界、色无色界，并不会有苦的一手果，苦的一手果只有欲界才有。那为什么善恶界没有呢？因为生于善恶界的有情，其不会造作逼恼其余有情的业因，如论文所说的，他逼恼因彼定无故。想要往生到色无色界，要修习色界定或无色界定，因此如果造作了不善业，必然这样的不善业，如果是定业的话，如此的有情，在下一世绝对不会生于善恶界。当然，如果是不定业的，有可能可以去弱化甚至转变的话，就不在此局限当中了。哦，所以他逼恼因，哦，就是逼恼他的因就是条件，哦，善恶界是绝对没有的，那因此善恶界不会有苦役受果，也就代表没有苦役受果，相对而言就是没有不善因。所以，善恶界的烦恼只有有复无记的属性，这请要记得。那因此，善恶界是不会有嗔随眠的，因为嗔随眠唯独只有不善的属性。好，那接着请翻到讲义52页。在欲界所系的烦恼当中，身见以及边见， 相应吃是指与身见或边见相应的愚痴，与身见或边见相应的无明，即使是欲界系，也是有复无记的属性。所以这一句话的意思是，三界的萨迦耶见以及边界都是有复无记性。那再者，欲界系中其愚痴，也就是无明随眠，如果与身见边界相应并起的话，也是有复无记性。好，欲界所系的烦恼当中，扣除掉这三类之外，请先看讲义53页论文的第三行，科判阿拉伯数字三，于欲界系一切随眠，于所指的就是扣除掉讲义52页论文第一行，扣除掉欲界所系的身边二见及相应痴之外，其余的欲界所系烦恼都是不善性，所以欲界所系的烦恼是如此的出众，也是欲界所系的有情，凡夫需要留意的。好，那接着再请看回讲义52页。探讨的是为何身边二见，乃至相应痴，即使是欲界所系，也是有复无记性呢？好，那么本段论文是先根据有部的正义做回应。好，首先解释的是我见以及边见中的常见。此与施等不相为故，施是指布施，等是包含了世间行持戒等等的善法。萨迦耶见以及边见中的常见这两类的烦恼，那当然包含相应痴哈。这两大类的烦恼，不与世间行善、布施等等相违，那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欲界的凡夫行善的时候，内心所想的是希望自己当来能够享受富乐等等，所以现在努力行布施、手持戒法等等，那这样的一种出发动机是不会与身见、边见及相应痴产生冲突的，没有冲突。萨迦耶见本来就是有情执无取蕴，为我所。那所以，我为了自己，以及为了让自己更有钱等等，或是有身份地位等等，而去行布施，这不与萨迦耶见相违背。那边见呢？边见是先基于萨迦耶见而生的。那这样的常见，也是希望自己将来最好是一直很有钱，一直平安健康、富乐、无灾无难。那因此也与边见中的常见不相违背。好，那接着解释的是边见中的断见。执断边界，能顺解脱，故世尊说：于诸外道诸见趣中，此见最甚，为我不有，我所不有，我当不有，我所当不有。在寂静中，曾经世尊有如此的教说，认为外道中的断见， 虽然本身的一种因果观念是错误的，但是勉强来说是与佛法中的涅槃解脱，还是勉强可以说是有点随顺的。佛法中的涅槃解脱是借由修行圣道而不会招感后有，那外道呢，是在知见上的一种因果错误，希望自己将来，此生是断灭，而不会有下一生。所以从结果上来讲，两者的情况是类似的，只是造成的原因不同了。所以说，直断边界，能顺解脱，是这样的含义。好，那基于这样的理由，所以论文才会，或者说有部才会主张，身见以及常断的边界及其相应痴，本身并不是不善应。这样的欲界所系的身边二见及相应痴，本身并不是不善性，而是有复无记性。那有复无记的意思是会障缚有情，修行圣道及圣道加行，称为有复无记。好，那接着论文倒数第二行是双视身见及边界啊，当然也包含相应痴啊。好，又此二见迷自是故，非欲逼害他有情故。萨迦耶见是有情执自身的五蕴或四蕴，那如果是欲界系，当然是指五蕴。为我所，所以称之为迷自是。那边见是借由萨迦耶见而生的，所以说身边二见迷自是，而非缘外他的境界，并不会想要逼害、损恼其他的有情，因为萨迦耶见是指我所。那与逼害其他的友情并没有直接的关联，可能会有间接的影响，但是并没有直接的关联。那基于以上的缘故，所以有部主张，即使是身边二见及相应痴，那欲界所系，仍然是无记性。接着论主就反难，若尔贪求天上快乐及其我慢，利亦应然。意思是说，如果按照有部的以上的主张所阐述的原因，那么当欲界的有情、欲界的凡夫，贪求天上的福乐时，或者是升起我慢时，也与师等不相违背，也是唯迷自是故，没有逼恼其他的友情。因此，如此的贪求，如此的我慢，也应该是有复无记性才对，但事实上并不是。事实上并不是。好，对于本行论文，贪求天上快乐及其我慢，普光的俱舍论记有三种解读，请看讲义53页注脚栏。第一行，普光的第一世认为，贪求天上快乐及其我慢这一句话，其所根据的理由是与师等亦不相违，这是第一种解释。第二种解释， 是意迷致是，非害其他的有情。那第三种解释是个别，贪求天上快乐是与失等不相违，其我慢是迷致是。因我慢的定义，请参考本份讲义第30页，就是有情执我所而有心高举的现象，这是执我慢，这是我慢的定义。所以我慢呢，也是基于执我所的致是而升起的慢，升起的心高举相，并没有直接的损害逼恼其他的友情。好，普光给予了这三种诠释。那法宝的解释是同于普光的第二种解释，也就是注脚栏引文的第三行。我个人是比较偏向最后一行引文的说法，就是贪求天上的快乐，所以有情现修失等，所以与失等不相违背。那我慢本身是迷致是故，非害他有情。好，所以论主如此的烦难，是认为有不解释的原因，似乎无法完整的说明，无法精准的说明欲界所系的身边二见及相应痴也是有复计性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世亲也许并不是反对欲界所系的身边二见及相应痴是有复计，世亲应该也不会主张其事不善性，但是对于有不所阐述的理由，世亲似乎认为是有待商榷的。好，接着请看讲义53页。今不先规范师作如是说，具身身见是有复计性，那么就如同出生道等等，其身见现行，这就是具身与生俱来的萨迦耶见。分别生的意思是借由后天，可能是自己产生的友情，自己产生的，或者是听由其他的宗派呀，或者是受学其他人的思想而产生的萨迦耶见，这就是分别生。如果是分别生的萨迦耶见，先轨范是认为其属性是不善。哦，那么对于这段文，我个人认为会比较有冲击性的是在注脚189，两位古德普光及法宝两位大师都有提到有不说一切有不，对于萨迦耶见，并没有具身分别生这两类，没有，唯独只有分别生而已。如同注脚189括弧一，普光俱舍论记引文的倒数第二行，若依说一切有不生见为分别为见断无俱生。那若是如禽兽，其这种我所的执着，有不认为是修道所断，不染无记邪智所摄。这样的邪智在先前的讲义42页注脚150有 列出相关的大毗婆沙论内容，请自行参阅。好，那同样讲义53页注脚189刮胡二法宝的俱舍论述，引文倒数第二行同样提到有不中，我见唯有分别起，无俱生。哦，那对于禽兽直至直他如此，哦，是不染无知，哦，是不染污无知，并不能称为萨迦耶见。哦，那么注脚189括弧三陈列的瑜伽师地论的内容，哦，之所以要陈列这一段内容，主要是为了说明在刮胡一普光俱舍论记提到第二生见同大圣经说，或者是法宝又提到今不将我见分为分别起以及俱生两种，那接着有提到与大圣同，那所同的其实先轨梵师如此的分法并不是与大圣经论完全相同。那如瑜伽师地论所说的俱生萨迦耶见，是一切渔夫一生乃至禽兽并皆现行。好，那么分别起呢，是诸外道等嫉堕而起。而在先轨梵师认为俱生的萨迦耶见是修道所断，那论文俱舍论文本身虽然没有提到，但是如果根据普光的俱舍论记是有做如此的补充。那么分别依教起的萨迦耶见，根据普光的阐述，认为是不善的属性，是见道所断的。哦，那么对于萨迦耶见，一般过往我们都熟悉，会有分成与生俱来的以及后天形成的两类。比较冲击的是有部只是承认分别起而没有建立俱生的萨迦耶见。好，那接着再请看回俱舍论文科梵瓜胡五名根非根，这边的根非根主要是探讨不善根或非不善根，那么内容也会提到无忌根，先说明的是不善根。于上所说不善惑中，几是不善根，几非不善根？不善惑唯独只有欲界所系的烦恼之中才有。根的意思是能生长的意思，也就是以此种烦恼作为根源而会增长生起其余的不善属性的烦恼。因此论文论曰，为欲界系一切贪一切嗔以及还有不善痴。为什么痴要个别说呢？因为如果痴是与身边二见相应的话，即使是欲界系也是有复无忌的属性，因此不能说一切痴，而要说不善痴。理由是如讲义52页所提到的，痴如果与身边二见相应，其是有复无忌性。但是欲界所系的贪嗔，一定是不善性，一定是不善性。好，那因此 这三大类是称为不善根。如同世尊说，贪嗔痴三不善根。其出处可以参考注脚。那为什么称之为不善根呢？因为其属性是为不善烦恼。那么作为不善法之根，所以立为不善根。接着请翻到54页。扣除掉欲界所系的一切贪、一切嗔，以及欲界所系的不善痴之外，其余的烦恼都不是能够立为不善根。接着说明的是无记根。那对无记根，此段论文分成两家，第一家是有部的正义，第二家是迦斯米罗之外的说法。那有部无记根只有三种，只有三种，请直接看论文长行的解释。迦斯米罗国诸毗婆沙师说，无记根亦有三种，为诸无记的爱、痴、慧这三种。那明确的内容可以等一下参考注脚199。那这三类下至意熟生，亦无记根所含摄。意熟生本身的属性是无复无记性，所以意思就是说，根据迦斯米罗国有部的正义，无记根中是有细分为有复无记以及无复无记。那详细的内容请参考注脚199-1。俱舍论记引文，引用《大毗婆沙论》卷156，有看到吗？提到的无记爱内容是色界所系，或者是无色界所系的爱。那五部就是见苦乃至修所断。那无记慧呢，就有分两种属性了。第一种是有复无记性，那有复无记性实指的内容是欲界所系的有生见、边界，以及色无色界的五不染污秽，这都是有复无记慧。那如果是无复无记慧呢，就是指威仪路工巧处意熟生变化心，变化心就是通果心。那么与这四类俱生的慧心所都是无复无记慧。所以无复无记慧，更正，所以无记慧又可以分成两种属性。那这也对应俱舍论文提到说，有部论师提到的下至意熟生亦无记根摄的内容。接着无记无明为欲界所系的有生界、边执界相应无明，以及上二界五部的无明，都是无记无明。所以无记爱以及无记无明都是有复无记性。无记慧呢，就有复无记以及无复无记这两种。那因此根据《大毗婆沙论》卷156的说明，如果对应讲义55页注脚199-52法宝的俱舍论述， 注解无忌讳，似乎就并不是很完整。有看到内容吗？因为法宝大师注解无忌讳，是唯独三界有复一切无忌讳，但是根据婆沙以及还有顺证理论，大家如果看法宝所引用的顺证理论，其实也有提到无复无忌，对不对？慧根通摄有复无复，不太知道是不是传抄的过程中可能有漏失的啦，因为如果法宝大师自己在撰写，纵使啦，假设纵使没有注意到《大毗婆沙论》卷156的内容。但是同一段落的注解中也引用了顺证理论的说法。那么顺证理论很明确地提到慧根通摄有复无复这两种属性，所以照道理来讲，不太可能法宝大师自己在撰写的诠释中，无忌讳只取了有复无忌的属性而已。好，那接着请看讲义55页句社论文。好，根据有部的说法，唯独只有爱、痴、慧这三类的无记属性是可以称之为无记根。那为什么其他的烦恼不行呢？请看论文，何缘疑慢非无记根？在六随明中，为什么疑慢不能作为无忌根呢？好，那么世亲根据有部的正义做回应：疑恶去转慢高转故，如此的属性是与无忌根相违背的。接着，比丝畏，比丝就是指迦斯米罗国毗婆沙师。彼师谓疑恶趣向转，性动摇故。恶趣的意思是指，譬如说，今天，我要走左边还是走右边才是正确的？还是要看导航？还是导航也会导错？自己没有一个决定性，这个称为恶趣。恶趣不是说只有恶啦，意思就是说会有摇摆不定，如论文所讲的性动摇。那如此的属性，与根法是相违的。根法是什么呢？如下一行论文，为根必应兼助转。那疑本身是性动摇，它是不决定、不兼助的。所以疑随免无法作为无记根，是与根的这样的一种特质相违背的，所以论文讲一根法故。那慢为什么不能作为无记根呢？慢是对于所缘有心高举的特性，然而根本身呢？根，譬如说一般我们举树根或植物的根，它是向下生长来作为一个基础，升起其余的种种法。那根本身并不是一种高举相，所以如论文所讲的，为根必应下转，而不如慢随明的高举的形象特征。所以疑慢两者异于根法，所以不能立为无记根。好，以上是有部的正义。接着所说的是外方诸师。外方诸师，或者在古德有时候会是指西方师。两者间会有相交融的，但是并不能完全等同了。在导师的著作中有提到， 佛沙所指的外国诸师或者是西方师，可能是可以相等，但是也未必是完全相等。外方所指的就是迦斯米罗国之外，那西方师所指的就是在迦斯米罗国的西方。好，那外方诸师力无际根是有四种，是诸无际、爱、见、慢、痴。那与有部最不同的是将慢也立为无际根，爱这个是相同，痴也是相同。那见呢？见本身可以说是慧心所得其中一种，所以这三者可以说与有部所立的三无际根，是有雷同或完全相等。那最特别的是将无际属性的慢也立为无际根。好，那接着解释无际所指的就是非善也非恶，称之为无际。好，请翻到讲义56页，说明为何外方诸师将爱见慢痴立为四无际根呢？外方诸师主张，因为凡夫、愚夫修上界谛的谛，是依托于爱见慢这三种烦恼。那这三种烦恼都是依于无明而升起，所以外方诸师立爱见慢无明为无际根。好，那更明确的，请看注脚203，在《俱舍论记》说明的下方就提到。西方诸师立慢为无际根的理由，有看到吗？彼说，彼就是指西方诸师，地坚强这样的特质就是根的特质。那慢本身，它就是有力坚强，所以可以将慢随眠立为无际根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修习止观的这些修道者，会退失种种诸多的善品功德，皆是由于慢烦恼的影响力。哦，那至于其余婆沙的内容。绝多数都与《俱舍论》本段所记载的是相同的，就不一一做说明了。接着请看讲义57页。由于提到的无际根的内容，接着世亲就连带将迄今有提到的14无际事做说明。那在说明这14无际事相关的内容，是会提到四种偈达。那四种偈达，也许也有人很熟悉，如论文所提到的，就是一向偈。有时候会翻成肯定偈，第二种是分别偈，第三种是反诘偈或者反问偈，第四种就是舍智偈，一般称为智达，也就是不做回应。那14无偈是归属于这四偈中的第四种舍智偈，也就是世尊对于当时外道所主张的。我是常等等的一种，或者世间是有边无边等等的，这14类的这种 主张内容，世尊都不予以做回答。是佛不予以做回答，在《大毗婆沙论》卷15有给予做说明。那另外也建议大家有兴趣可以参考英顺导师《中观经论》第7章第5节“无言之密”哦。那导师有提到，可以参考第3章字卡哈，今天字卡有稍微列出。那么，导师有提到，佛之所以不去回应当时印度，可能也是非常盛行探讨这14种的内容，是因为其违背了佛法的缘起性空的正义。那佛不回答，佛默然不回答，是令提问者能够做反省。知道自己所问非理啊，佛才不予做回应。好，那更详尽的内容，大家有兴趣请参考《中观经论》。那在进入俱舍论文之前，哈，请看第1章字卡。对于俱舍论所记载的四谛哦，就是一向尽智舍智舍智谛哦。本段俱舍论文总共有3个段落，个别对四谛做说明哦。那如第1张字卡所呈现的，俱舍论的第1个段落所说的四谛内容，就与杂阿毗昙心论所说的第1段四谛的内容是相近的，甚至可以说文意是完全相同。然而，杂心论对于该段内容所阐述的是偈论契经所说。可是呢，在普光俱舍论记以及法宝的俱舍论述，对于俱舍论的第1段四谛的内容，却说是毗婆沙师所解释的。好，那俱舍论对于四谛的第2段内容，在杂心论，就是杂阿毗昙心论的第2段，是阿毗昙者说。那么这一段内容也出现在《大毗婆沙论》的卷15，说明四谛的内容。那所举的事例也可以说是完全相等。那么在古德的解释都认为，俱舍的第2段四谛说是本论师的解释。那本论所指的是发智论还有6足论啊，那俱舍论的第3段的四谛记载是根据大众部的契经，俱舍论文本身有明确的说是引用大众部的契经内容，那这样的内容在大毗婆沙论或者是杂阿毗昙心论都没有。在文字词句是接近或者是相同的内容都没有。好，那以上是先提供这些对应，跟大家做说明。那接着请先看到讲义57页，对于不论是大毗婆沙论卷15、杂阿毗昙心论乃至俱舍论，这3段说明四谛的内容，在注脚204刮胡山导师的著作之中，将之作归类。导师先说明《大毗婆沙论》对于四谛的说法， 不仅是问答的不同方式，而更有辩论的技巧问题。这是大皮罗沙论重于法义的分别。那么进一步，导师说，然据大众部所说、杂心论等说，这四种问偈实由问题性质不同而来。那大众部所说，其实就是根据本段聚摄论的第三段四偈的内容引用大众部契经。那导数的分类如注脚栏的呈现，那请大家可以自行参阅。那根据这样的归类，再对应于论文，请看到讲义58页。目前纸本的科判是根据普光还有法宝两位古德的注解书，但是如同刚才有提供的资讯，杂毗然心论所举的内容，认为这是纪论契经说，而不是后世论师所说的。好，对于四纪的第一纪一向纪。如同若有人询问一切有情皆当实否，那这样的回应，因为一切有情有生无不死，皆定当时，所以回答的时候是一种肯定的回应。好，那接着讲义59页，如果有人询问一切死者皆当生否？面对如此的问题，应该区别而言，如果有烦恼造作者，会感生后有，那这样的死者当生。反而言之，如果断尽三界烦恼，那已经不招感后有了。所以面对一切死者皆当生否如此的问题，应当要区别分别。回应，这称为是分别记。有生无不死，这是一项肯定的回应，但是死未必会还生，因此要区别。好，那反问反诘，诘就是问的含义了，也就是当面对问题的时候，用另外一个问题做确认询问。如果有询问人到底是圣还是低劣，那应该要反问对方所比较的对象。这个"方"的意思就是比较的意思。请问所比较的对象对照组为何？人如果是对应于天的话，人是较低劣的；如果是对应于下列的恶道等等。当然，人是较为殊胜的。那当然，如果也可以更明确的讲，你所对应的圣劣是根据怎么样的特质？因为在契经中有讲嘛，人有三世，或者是有几世圣诸天，对不对？所以目前聚摄论所记载的是从比较一个果报的，或者是福乐等等的方向，但是如果是从人的特质、修道的特质，那人有三世是胜诸天的。好，那接着舍智记，这就是外道探讨14无记的内容。面对这样的内容，佛法是不给予回应的。就如同有人问使女之耳，她的皮肤到底是黑的还是白的？那使女本身就是无法生育的女众，所以她不会有子女。那因此，如果有人询问这种使女，其额是肤色为黑为白，这是无法做回应，应该要舍智的。好， 那接着就探讨，既然是舍字不回应，为什么称之为偈呢？因为偈的意思就是有回答的意思。好，那么回应如何舍字而立偈名？答：以偈彼言，此不应偈故。这意思是说，面对如此询问非礼的内容的时候，受问者仍然是有回答说：“我不会去回答你，我不会去记别你。”所以仍然还是有回一句话，因此仍然能称之为是记，是答。好，那接着请翻到讲义60页，说明第二记，第二记是分别记，就是面对询问的时候要区分不同的状况做回应。有作释说，彼第二问亦应一项偈，也就是询问说一切使者皆当身否？那也可以回说非一切当身。所以有某一些学者认为，面对第二个询问一切使者皆当身否的时候，也可以肯定的回应，非一切当身，这也是一项偈。但是世亲认为，如此的回应，并无法让询问者能够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。所以如论文所说的，虽令总之，仍未解故，所以理应分别记彼所问。对于一切使者皆当身。要让询问者知道明确的答案，仍然需要透过分别记，区别有烦恼者当身，无烦恼者断尽三界一切烦恼者，就不感得后有了。好，接着辨明第三记是烦结记。又作释说，彼第三问亦应一项记。也就是问人是圣或劣呢？哦，那也可以一项肯定的回应说人亦圣亦劣。那所对待的是有差别的，就好像在12支缘起中，是这一支可以当做行的果，也可以当做下一支的因。那因此，事本身可以作为果，也可以作为因。好，那接着世亲呢，认为如此的回应也并不合理。对于其所询问的，并说人亦圣亦劣的回应，这样应该是分别记。而不是一项偈，所以如果要明确的让提问者知道答案的话，仍然是需要先确认其所比较的对象，那么才能加以做回答。好，接着请看讲义61页，探讨的是第四偈。好，那么所询问的是说，第四偈既然都不回应有关提问者所询问的内容，为什么可以称之为偈呢？那世亲回答说，对于其所问运是一或义等等，本来按照正理而言，就应该不予以做回应。那因此当受问者回答说：“应舍字。”那这就是一种回应了。好，那底下第二段句社论文说是对法诸师的对于四句的举例说明，譬如说，如果有询问说， 有关三宝的内容等等，比如说佛是不是如来应证等觉，那这应该是也可以肯定的回答，乃至于佛所施设的四谛是不是一种善巧圆满的施设，这也是应该肯定的回答，因为都是能够契应于真实的道理。好，那对于分别记以及反结记呢？提问者都是愿尊为我说法，但是差别在于，去辨明提问者到底是直心而问，或者是谄取心而问。好，那对于提问者，除了直心或谄取心之外，在《大毗婆沙论》的卷15有提供了总共5种提问者的心理情境，那可以参考第二张字卡。也就是说，除了直心跟谄心之外，《大毗婆沙论》其实还有提到其余的4种。哦，那如果对方是直心而问，哦，就先婉转的为其做区别，哦，询问说你想要知道的法是哪一类的？那如果是谄取心，有意来刁难等等的这种问意的话，就应该用反诘、反问。那因此，如讲义63页的论文第二行就有提到，问意直阐有殊。如果是问意是直心，所回应者就是用分别；如果问意是谄取心，是有意刁难，那么回应的时候就利用反诘。因为有人可能是明知故问，想要来考考你，那这时候如果知道对方是出自于这样的一种情境的话，就应该用反诘。好，那对于第四句舍字，那仍然是外道所记别的14无记的内容。那么对法诸师说，对于这样的舍字是不应未说。好，那接着是导师又提到的，导师著作中又提到《大众部契经》所记载的4种记别。那第一种一相记是询问诸行无常耶，第二种分别记是有询问故施作业已为受何故，那故施受业，更正，故施作业可能是作善或作恶等等，那么因此要先区别所作业的属性是什么样。哦，那如果是反诘记呢？如果有问说是福享与我是一样还是不同的，那应该先反问其所说的我是指假我还是外道所主张的神我等等的。那如果是出我是假我的话，那这样的我佛法仍然是可以认可的。那如果主张的是外道的神我，那这并不是佛法所认可的，就落入了14无记。那《大众部契经》所记载的第四舍字记也是14无记的内容。那详尽如讲义64页，俱舍论文所记载的。好，以上就是有关俱舍论卷19，请问针对今天课程的内容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？好，那如果没有的话，下一周有兴趣继续上课就请带俱舍论卷20的讲义。好，今天的课程到此，请合掌。